们应该祈求、寻找和渴慕圣灵，超过任何事。若非如此，试图过没有圣灵的基督徒生活，可是件苦差事。
40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内容也是非常重要，下周还会讲一课，就是关于我们如何需要圣灵。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几年之后，一般来讲理所当然已经了解了圣灵的重要性、圣灵的作用和我们对圣灵的需要。但教会常有新人加入，而这些内容非常基础，所以每一年都应该讲几回。每年我都会反复强调度敬虔生活和读经的重要性，而圣灵在基督徒的人生中的作用就是其中一课。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邻居都因为气动具的出现而欢呼雀跃。大家提议，老张，你也赶紧去买一把，每天砍木头的效率能比现在至少提高2倍。老人有点墨守成规，但最终还是去农场供应店买了把气动链锯。大约一周后，他回来向店主抱怨，这东西一点用没有，我要退货，用它砍木头不但没提速，还比以前多花2倍的时间。店主说，我看看怎么回事。他接过链锯，检查了油量，检查了气阀，打开开关，拽下电缆，嗡嗡嗡嗡嗡嗡。老人吓得跳起来，哪儿传来的噪音？他一直抱着没接通能源的链锯锯木头。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，试图在没有圣灵大能的帮助下做基督徒的事，实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因此结局也只有一个，必然是失望沮丧。既然想要成为基督徒，我就得实事求是，不能夸大我们对圣灵之能的需要程度。但这是一项特权，拥有圣灵是信徒应当考虑的第一要务。圣经以圣灵开篇，也以圣灵结束。创世纪之初，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跳到启示录结尾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这是在最后一章。耶稣在地上的服务也是从圣灵开始。马太福音3章16节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开了，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圣灵高了耶稣。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施洗要奉父子和圣灵的名。圣经的开篇和结束，福音书的起点终点，都是圣灵。耶稣亲口宣告，这是基督徒必修的功课。约翰福音3章5节，耶稣告诉尼哥底母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，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重生意味着什么？为什么说必须重生？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那么，什么是重生？耶稣刚刚说了，你们必须重生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确切地说，重生有两重，从水和圣灵。必须要在水和圣灵里重生，这是进入天国的基本前提，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，是标准，是充分条件，也是力量的泉源。按照圣经，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。再引用几节经文，生存还是死亡？罗马书8章6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、平安。保罗在探讨心灵是否被圣灵充满。罗马书八章九节，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得到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会说，我不认识你。过一会儿，我会讲拥有圣灵的含义。现在只是先确保打好地基，这是必选项，不是可选项。我们必须重生，我们必须有圣灵，别妄想过没有基督之灵的基督徒生活。正是查经之前还是要先声明，当我们谈论圣灵时，人们常常想圣灵是什么或是谁。圣经中的圣灵是有位格的谁，通常对待一个不明生物体，我们会用宝盖头的他。至于圣灵，因为我们很难理解它的奥秘，有时甚至圣经中也用过宝盖他。圣灵被视为某种力量，但严格讲，圣灵是有情感的生命位格。经上说圣灵会忧伤担忧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，圣灵的感动可能因人而消失。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他们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圣灵会说话。经上没写耶稣说，而是圣灵说。常有人问刀哥牧师，我实在无法理解三一真神。有位著名的神学家威尔伯史密斯博士说，试图拒绝三一真神会失去生命，试图看透三一真神可能会失去理智。这个主题太深奥，因为我们只是有限的生命，而我们正在谈论如何理解无限的上帝。起点就是无法调节的矛盾。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类想用有限的理解力理解无限的上帝。圣灵、上帝是上帝神性中最易被误解的位格。一说到耶稣，你脑海马上会浮现出见过的某种耶稣的视觉形象，马上能脑补一个画面。或者若讲到天父上帝，很可能是大胡子长者。有没有谁脑海中的天父会每天刮胡子？大家都觉得他有胡子。但是谈到圣灵上帝，没有人会想到鬼马小精灵，但他确实是属灵气的。有时被描述为火焰，有时可能像水，还有耶稣刚刚说像刮风。别因此而云山雾罩，圣灵的工作是教导我们、引导我们，这是圣灵职责的一部分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。注意下面是单人旁的他，他要指教人，指教一切的事。当然受教不代表我们便无所不知，但关乎人能否得救的事，圣灵都会教导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注意，千万要记住，圣灵会奇妙地帮助你记起上帝的话。关键时刻他会帮你回想起圣经的应许而得安慰。你给别人查经，对方正灰心丧气，需要上帝的话语，圣灵会提醒你翻阅某一段经文。准备讲道时，我也求圣灵指引我用哪些经文，但最好别指望圣灵会帮你不劳而获就倒背圣经。所以圣灵就是帮助我们想起耶稣曾经所说的一切话，当然前提是你听过或读过耶稣所说的话。圣灵会帮你从学过的圣言当中提取需要的记忆，赋予这些经文鲜活的生命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属血气的人只为得救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人若不被圣灵吸引，反拒绝上帝的灵，你去和他去谈论天国的事情，他会说你疯了，风言风语，只有眼见为实，其他都是假的，他只信眼睛。圣灵有时被称为微小的声音，有时我们 把良心和圣灵混为一谈，但圣灵是上帝的良心教导我们。就像经上说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有谁经历过印象深刻的情景，事后才明白原因？你的车刚开到十字路口，尽管是绿灯，你莫名其妙的减速停车，另一辆车横向呼啸而过。想想我当时怎么会知道要停下来等一等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圣灵有时会以超自然的方式引导我们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高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经文的意思是圣灵会教导我们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教训，但当你拥有了圣灵，读到真理时就会产生共鸣，或者一听马上明白那是真理。我们需要圣灵洁净和净化，我们需要圣灵帮助，才能不断的净化灵魂。圣灵首先吸引我们，然后才充满我们，但在充满我们之前要先洁净我们。好比你在沙漠荒无人烟的某个地方发现一个小水泵，旁边地上有个杯子，你口干舌燥看着杯子满是沙子，这是沙漠，水泵里有水，你拿起杯子首先要做什么？是先喝水还是先用水洗净杯子？都会先洗杯子吧，应该先洗杯子。只洗杯子外面吗？肯定是里里外外洗干净，举到阳光下检查，然后才放心的使用，用它接满水一饮而尽。因此圣灵首先会洁净我们，只有在洗净后它才会充满我们，赐给我们能力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上帝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成为圣洁就是被洁净，被圣灵洁净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，上帝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上帝的灵具有洁净的功效。不过我们被圣灵吸引，被圣灵洁净之后，仍然需要圣灵才能度基督徒的人生。因此人一旦受洗，往往会领受圣灵，也可能在受洗前得圣灵。使徒行传十章哥尼流的经历，圣灵也可能在受洗后才降临。使徒们都是先受洗，直到五旬节才被圣灵充满。圣灵也可以在受洗时降临。圣经当中的耶稣还有很多人都是如此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，刚受了洗就被圣灵充满。彼得说要悔改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当你将自己奉献给上帝，上帝就会赐给你这个特别的灵，指导你的人生。旧约也提到圣灵，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呼求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等等。道格牧师，耶稣亲口说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圣灵在新约时代耶稣之后才来吧？有人这样想吧，不是五旬节时才有圣灵配降吗？倘若此前四千年的教会历史从没有体验过圣灵，该是何其悲哀。不，圣灵从起初就已经存在，基督之后的五旬节是圣灵对教会特殊的赋能，此后一段时期的神迹盛况空前。这是圣经中的早雨配降，到末时代也有晚雨圣灵，所以必须要学这个主题。还有做见证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甚至连大卫都提到要通过圣灵帮助别人查经归主。 查经时需要圣灵的帮助，和别人交谈，若想为基督做见证，要暗中祷告，主啊，帮我知道说什么，就是求圣灵引导你说话。我常常祷告，主啊，我很想谈信仰，但怎样分享才不会尴尬？请给我一点提示，帮我把话题引到属灵的事情。突然之间，好像画风突变，上帝为我创造了分享的契机，这就是圣灵之工。他通过我们做见证，我们需要圣灵获得爱、喜乐、平安和安慰。有没有谁渴慕这些？这几样都是圣灵的恩赐。加拉太书5:22只能读一部分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我们渴慕的这些，圣灵都可以赐给我们。约翰福音16:7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耶稣不是指自己，他显然在讲另一个他，父就会差他来，他会带来安慰，意思就是现在我在这儿，他在那儿，但我要去那儿，他要来这儿。这里的两个他明显相互独立，对吗？使徒行传9:31，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是敬畏主、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，教会在发展壮大。罗马书4:17，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不是说到了天国人就不吃不喝，但最基础的要素是公义、喜乐和圣灵中的平安。当你心中充满了喜乐，充满爱，每时每刻都只想歌唱，快乐无法掩藏，就是忍不住逢人便讲。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的喜乐，也赐下平安，赐下安慰。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顺服上帝，去参与圣工。撒迦利亚书4:6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靠什么？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以西结书36，这是新的约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叫你们遵行我的道。都有谁愿意求主，请叫我遵行你的道，上帝会怎样做？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何时？当他把圣灵放进你里面。我们应该祈求、寻找和渴慕上帝的灵，超过任何事。若非如此，试图过没有圣灵的基督徒生活，可是件苦差事。这是引用实际救主的表述。使徒行传5:32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上帝赐圣灵带给我们顺从的能力，又把圣灵赐给真正顺从的人。被圣灵充满是一种力量，断不能托付给那些公然的背叛者。首先是圣灵吸引我们，然后是圣灵充满我们，圣灵赐给我们顺服的能力。当你真正顺服，丰沛的圣灵也是见证者。正确的祷告也需要圣灵的帮助，我们需要先祷告，求圣灵教我们祷告，也要特别祈求圣灵为我们祷告。罗马书8:26，我讲过这一章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当你在圣灵里祷告，即使你自己听起来磕磕巴巴，但只要诚心的祈求，圣灵会使你的祷告在上帝面前变成意义通达的美文。真诚使祷告变成美文，被上帝悦纳。哥林多前书14:15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我们用心灵祷告，更要用圣灵祷告。我们都知道蝙蝠的视觉是利用声呐，大家都知道 蝙蝠在暗中飞行，但是在斐济白天也有很多蝙蝠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这一类的蝙蝠视力非常好，能在白天飞。我们要讲的还是最普遍的夜行侠，他们的小眼睛几乎只是摆设，视力极差，但是听力堪称绝技。他们观察环境的方式就是持续用喉头发射人耳听不到的超声脉冲，再用耳朵接收回波。人类需借助设备才能探测到这种声波，科学家观测到蝙蝠的这种主动声纳系统发射声波去试探环境，可细致地探查到微小的昆虫，然后用声纳精准定位。但是令人惊奇的是，蝙蝠一旦停止发声，就会发生飞行事故。停止发射声波，马上就会撞东西。不断发出的微小声音就是他们的导航器。圣经提醒你和我都要不住的祷告。当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就是在与圣灵对话，这就是与主同行的最基本的意义。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让圣灵引导我们绕开各种路障。阿们。我们如何接受圣灵？首先，耶稣曾经应许，我若回到天上，必差圣灵来。他有没有返回天庭？他有没有宣布要收回差圣灵的应许？那么，圣灵对于你我，仍随时可求可得，正如当年耶稣承诺使徒。但若要领受圣灵，我们也有当尽的本分。第一步，你需要开口求。路加十一章十三节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你愿不愿意满足子女的日常需求？孩子喊妈妈，我饿了，你是喜欢看他饿肚子，还是赶紧拿出好吃的？耶稣是在对照，他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注意，是给求他的人。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来领受圣灵？去求。上帝很绅士，他不会强闯任何人的生活，人若求他才会参与，人若不求他爱莫能助。快求他，撒迦利亚书十章一节，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，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，人的第二项本分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我们先将自己倒空，上帝就必充满我们。历代愿望二十五章有一段伟大的声明，爱基督最深的人对人类必有最大的贡献。一个人若能忘掉自我，让圣灵运行在他心中，过完全献身的生活，他的贡献将是无可限量的。人不愿意接受圣灵的原因之一是不愿拿出心里的空间。倘若我们的心里满满当当和圣灵讨价还价，我只能在角落挤一块地方给你，圣灵会说，算了，不打扰了。你需要把自己倒空，然后祷告，主啊，请不要只给我一点点圣灵，其他都一团糟。你务必要邀请上帝入你心中作王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只要你渴慕丰沛的圣灵，当你祈求丰沛的圣灵，我就要浇灌你。它指的是饱含圣灵的生命的活水。上帝希望用他的灵给我们施洗。有人说，咱们的教会中有时候好像比较喜欢推算重大事件的时间表，我们讲最后七灾，讲盖兽的印记，还有七号吹响的顺序，但晚与圣灵的日期恐怕无法明确。上帝一直都在盼我们为圣灵腾出空间， 不是日历上某月某日，而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。他第一次降世就承诺了晚雨，他恨不得现在就降下甘霖，但我们需要求。 Amen。 祈求上帝的灵，他必会赐给我们。我曾经喜欢放风筝。有一天我去中央公园，有些日子在中央公园能看到很多孩子在放风筝，但是要想放风筝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知道是什么吗？必须有风。通常某个孩子刚刚买个风筝，总会迫不及待想去放飞，到了室外却没有风，那他们必须怎样做？创造出一定级别的人造风，必须使劲的跑，全都见过吧，跑一会儿就筋疲力尽。如果必须拼命跑才能放风筝，孩子在草地跑不了多久就觉得算了，放风筝原来一点也不好玩。你朝着前面跑，回头看着天上，然后一头撞进树丛，这蠢事我没少干。但只要有风，那该多么幸福啊，你几乎站着不动就能放风筝。有很多教会，很多的基督徒并不祈求上帝之灵的大能，本应该渴慕被圣灵充满，渴慕顺从上帝，与主同行，尽一切努力与上帝同工，并感恩上帝。恰恰相反，他们只是拼命奔跑，试图用人造风去放风筝，人一停风筝就坠地。我们精疲力竭，其实有风就好。众人祷告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门徒聚在一处祷告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随后教会大大兴盛，门徒都放弃各自偏见，人人谦卑虚己，他们向上帝祈求圣灵，上帝垂听了，更以大能配降早雨。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圣灵。讲这课是因为大家应该和我一样，今日教会最需要的也是圣灵，真的很蒙福。上帝赐给我们这间教堂真的很蒙福，我们正在建更大的教堂，但拥有这一切若没有圣灵，我们有什么？一无所有。除了大教堂，若还有圣灵的大能，上帝所能成就的无可限量。 Amen。 我想被圣灵充满，得到圣灵所赐的仁爱、喜乐和平安，这也是你的渴望吗？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，感谢您的支持。